美国是以基督教思想立国的国家，但美国对神的信仰近几十年来在急剧衰退当中。寇尔森博士尖锐地指出，基督教信仰一直是美国民主政体的道德基础。近至1954年，最高法院还毅然决然地拒绝国家宗教中立化的主张。法官道格拉斯这样说：我们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我们政体的创立是基于天地间有最高主宰的大前提。想不到短短几年之后，法院却出尔反尔，否决了在学校准许祷告之案。不能在课堂正式祈祷，固然不能阻止我们随时随地祷告，但这个提案却反映了社会的倾向。在国事上，基于宗教信仰的价值观逐渐消失了。在美国政坛上，这个决定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是一个足以引发断层的地震。至70年代，传统的犹太教与基督教所共有的价值观被忽视的情况有增无减。在政坛上、国事上，宗教被视为落伍，甚至是妨碍。最高法院的决策越来越倾向于无信仰，甚至公然敌对宗教。1973年的堕胎合法化就是一个反教的高峰。和法院一样，美国国家科学院现在仍然坚持自然主义的哲学观，致力于用纯自然的过程来解释一切现象。科学被视为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达尔文的进化论被人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因此坚持进化论、教授进化论变成了一种有科学水准的时尚。由于进化论与学术界流行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十分投合，科学家和解放神学家来不及对进化论做彻底的了解和缜密的审视，便全盘地接受了它，而且以各种权威的方式向大众传播进化论。因此人们认为，在课堂教授的或写在书上的进化论一定是真理。其实不然，在笔者学生时代，不仅进化论被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科学，而且学校的课程设置也直接为政治所左右。上大学时，课堂上只能够讲授米丘林和李森科的遗传学，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则被冠以唯心反动，一棍子打死。后来中苏关系出现裂痕，李森科的劣迹被揭露，孟德尔的遗传学才得以登之大雅之堂，并立即得到学生们的认同。所以进化论被写入教科书并不一定表明进化论是真理。我们一般人所持的进化论观点主要是从老师那里听来、教科书上看来的，并非基于对进化论的立论依据的深入考证。试问，在今天仍然相信进化论的人中，有多少人读过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原文版呢？也许认真把《物种起源》的中译本从头到尾读过一遍的人也不多。一般人是如此，研究进化论的专业人士的状况又如何呢？彼得逊是英国自然博物馆的资深古生物学家，该馆出版的《进化论简介》就是他的手笔。1981年，他在美国自然博物馆做了一次演讲，他详细地比较了创造论与进化论，认为两者主要是靠信心接受。演讲中，他向在座的专家们严肃提出问题，他说：你们能告诉我，进化论里面有哪一条、任何一条是你确实知道、完全无误的真理呢？我曾问过自然博物馆地质部的人员，我所得到的唯一答案是完全的静默。我又问芝加哥大学进化形态学讲座的听众， 那中有一群著名的进化论学者，等了很久还是一片沉寂。最后有一个人说，我确知的只有一件，就是在高中课程中不应该教进化论。我同意社会理论学家克斯托的看法，如果慎重声明进化论是综合各家不同学说，建立在不同假说的理论，而非不可质疑完全可靠的事实的话，进化论作为一种科学假说在学校教授是无可厚非的。几年前，美国阿拉巴马州政府通过一项律法，要在该州公立学校教科书上加一个通告，警告这本教科书讨论的进化论是一些科学家对生物，比如植物、动物和人类的起源提出的科学上的解释，是一个有争议的理论。当生命首次在地球上出现时，无人在场，所以任何关于生命起源的陈述应当被当作理论而不是事实。最近，美国堪萨斯州教育局于1999年8月11日通过决议，从该州公立学校的科学课程中取消进化论的教授。尽管一些地方的学校仍然可能决定教授进化论，但在该州的评估测验中不再考进化论。可是先入为主的思想很容易被人误认为真理而固守。几年前，笔者到一所大学访问并做了一个福音短讲，聚会结束以后有一段自由交谈，一位博士生走近我问道，你相信进化论吗？我回答说，我过去相信，现在不信了。不想他的反应极为强烈和直率，他说，你连进化论都不相信，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说完就走开了。我不禁一阵唏嘘，他是学物理的，我是学生物的，也许我对进化论的了解会比他多一点吧。他为什么不问一问，为什么我过去信进化论而现在不信呢？为什么他对进化论有如此强烈的信心，以致不屑与不信者交谈呢？从他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信主前的我。当我们明白了创造与进化之争的实质不是学术之争，乃是两套哲学信仰系统之争以后，如果你现在仍然相信进化论，也妄存一颗开放的心，认真地把创造论、进化论做一番比较，以便重估自己的观点。只有虚心听取不同观点，并做深入思考，我们才能够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体系，使之一步一步地逼近真理。基督徒对生物起源的看法大体有三种。第一种叫权威创造论或科学创造论。第二种被称之为神导进化论，又被称为进化创造论。第三是微进化论。持权威创造论观点的基督徒完全按字面解释圣经，认为宇宙万物是神在六日内创造的，一日是24小时，全然反对任何进化的观点。他们认为宇宙很年轻，地质的变动乃是挪亚时代的洪水所致。莫瑞士博士所著的《科学创造论》可谓其代表。近年来，美国创造研究所的学者们着力研究火山和大峡谷，得到不少支持地球年轻的证据。科学创造论从科学的角度论证进化论面对的困难，提出许多地球年轻的证据。比如说，有人测定地磁场正在衰减之中，其半衰期为1400年，也就是说，地球的磁场在1400年前是今天的两倍，2800年前是4倍，以此类推，7000年前的强度就是现在的32倍。如果地球的历史有10000年， 地磁场的强度就等于一个磁星，更不用说几十万年前了。科学家们对现代火山的研究也表明，岩石的形成比预想的要快得多。神岛进化论相信神，又相信进化论，认为各类生物和人是神用进化的方式创造的，相信地球历史久远。微进化论则介于上面两种观点之间，不像权威创造论那样拘泥于自义，又不全然接受神岛进化论的合成进化论。他们相信神所创造的生物的祖先有可能经过某些有限微小的进化过程才演变为今日的种类。钱坤博士是这样论述微进化论和广进化论的，他说，在分类学的属或种的层面上，生物是可以有一定的变异能力的，不同属的植物能杂交产生新种例证比动物为多，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以上都是有限度的变异，可以称为微进化。虽然什么是种仍有争辩，但微进化这样小范围内的改变是事实，是人人都当承认的。广进化需要解释的是整个生物界全面性的大问题，例如生命是怎样来的，各大类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到底怎样来的，复杂的器官如眼睛和翅膀又是怎样来的。很多人，包括反对进化论的人在内，误以为证实微进化就等于证实进化，等于证实一切，这种错误一点就破，不应该再犯。笔者认为，权威创造论和微进化论有很多相同之处，即相信圣经的记载是完全真实无误的。神岛进化论的最大弱点正在于与圣经的记载不吻合。圣经中明确说，神是各从其类造的各种生物，是按自己的形象用尘土造的人类祖先亚当，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的夏娃。如果人是用神用进化方式造的，那创世纪的记载就只能是一个故事或隐喻，这会引起信仰上一连串的问题。这正如潘柏涛在《进化论：科学与圣经冲突吗》一书中所指的那样，神岛进化论者需要向一个不信的世代证实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同时他们也相信人有原罪，但他们不愿意接受创世纪头几章的历史性，而同意进化论所言，人仍是经天眼过程进化而来的。他们把创世纪当作隐喻和诗章，这种解释法大大削弱了上述两个基要真理的立场。他们既然否定第一个亚当的历史性，那么成为末后亚当的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历史意义不也就变得暧昧不明了吗？再说主耶稣再次重申人是神造的，他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使徒保罗也多次肯定亚当的历史性，他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类的预象。如果置圣经这样明确的教训于不顾，非要说亚当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就应该重审自己的信仰了。这几种观点中，关于地球的年龄和人类的年龄是一个基本分歧。按同位素测年法，地球有40亿年左右的历史，人猿分手大约在7000万年左右，文明人就是以用火为标志也有100万年的历史。神岛进化论和微进化论基本接受这一看法，但权威创造论相信地球年轻，人类的历史仅有1万到几万年。 笔者相信圣经的说法，生物是神各从其类造的，不是进化来的。虽然微小的进化，如从野生到驯养所引起的变化，育种学家培育的动物、植物、新品种等等可能发生，但难以超过种和属的水平，因而不可能导致进化的发生。至于地球和人类的年龄是年轻还是年老，笔者则持开放态度，因为圣经没有明确记载。